马太福音25:14-30，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非常感谢金姊妹给我们念这段经文。昨天华美弟兄给我们讲到的是，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今天所说的是好比一个人到外国去。这个论点主要是关于等候主再来之前，我们信徒是如何做准备的。这段的宗旨主要是要我们是怎样子忠心侍奉。神给每一个信徒的才干、时间、机会、恩赐、等等的资源，我们要为主好好的运用。要好好的扶持主。这里边呢，这段经文14-30实际上是5个论点。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主人到外国去。换句话说，就是当仆人做事的时候，主人不在身边，要看这个仆人是怎么样子做事。如果是主人在身边的话，那个做事就比较好做一些，那个主人会指挥他们是怎么样子做。但主人不在，就让这些仆人就是自由发挥所长，运用他们所专长的，带出成果。因为这个主人，走之前呢，因为他都知道这个仆人是怎么样的才干，所以他也给他们的不同的，数量的银子，至于怎样发挥，就自由他们的。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神给我们的，才干也是一样，就是按照我们的个人的能力，和要求，然后给我们的不同的资源，之后是让我们自觉发挥，但是我们一定要靠我们的自觉性，要自觉的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任务。第二点呢，就是神给我们这些资源，希望我们是有成绩的，但是我们他是按照我们的能力给我们的，所以，你像这个第一个仆人和第二个仆人，神对他们的称许都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第二个仆人挣的少，他就瞧不起第二个仆人，给他们都是的称赞，都是又良善又忠心。第三点呢，就是主人对责备的第三个仆人，这第三个仆人呢是称为他又懒又饿， 因为这个第三个仆人呢，他给的他的钱，也少，他能力也少一些。但是这个第三个仆人呢，就，除了懒惰，还经常为自己的，找借口要为自己辩护，还说这个主人说生性刻薄，怪罪主人。这个就是他这一点呢，也不为主人着想。实际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这个钱存入银行，拿这个利息。也就是说，我们神给我们的每个人的能力不同，但是我们要好好的运用。第四点呢，就是所说的我们这个三个仆人的才干不同，给我们的这个能力本钱，也不同。就是我们自己呢，就是互相之间也不要互相攀比，看见人家比我们聪明或比我们富有就眼红或者自卑。我们一个呢要自我接纳，问题不在于我们有多少能力和资源，而在于我们有没有善用和这个尽力而为，为神做事。第五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生意上如果是赚钱，投资或者是牟利，并不是罪恶了。我们要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们要照顾穷人，也不能将钱财当作神，也不能当作那个侍奉马门。我们不论是赚多大的钱，也要乐意奉献给神。还有一点就是不要为了工作不上教会。是无论赚了多少钱，实际上都无法满足的。有些人是为了赚钱，连星期天的教会也不参加的，所以把这个金钱看得比神更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二十九节，这个也是，特别是那个非教主他们经常会引用的，用于比如说在股票上面那个马太效应，二十九节所说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是说，就是神要是对我们这个忠心有所表现，我们就会得到加倍的报酬。如果因懒惰而一事无成，所有的权利也就被夺去了。这里边这一段，实际上这个主人就是代表神，仆人就是代表我们的信徒。我们呢就不能学这个第三个仆人，除了埋怨，连这个最基本的事情都不能做。
好，谢谢周弟兄的分享啊，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脉络去思考啊。那同时注意哈，这一章里面主人所代表的神啊，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思想啊，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对神有哪些更多的认识哈。在二十五章这三个，前两个是天国的比喻啊，最后这一个是将来实际要发生的事啊，也可以算作一个比喻吧哈。那这三件事情呢，把主人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呢，用三个不同的身份来代替哈。在这个童女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主是那个新郎。在最后那个万国的审判当中呢，主是那个审判的君王啊，最后那个君王再来在荣耀当中坐在宝座上的君王。那我们今天读的呢是讲到主人啊，那这个身份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啊。在这个时代，主给我们很多的自由，给我们时间，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才干，给我们服侍的机会，挣钱的机会哈，但是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一切我们都不是主人，我们只是暂时为主来照看这些。真正的主人现在好像不在，实际上他不是不在了哈，无论是在教会在这个世界哈，他都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一直在哈，但是他好像暂时隐藏一下哈，眼睛不能直接看到哈，给我们自由，那就看我们怎么去使用我们的自由，给我们金钱，看我们怎么使用这个金钱， 给我们家庭儿女孩子，看我们怎么去对待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但实际上呢，这一切我们都不是主人，最终这个主会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会看到这三个比喻当中都有一个概念，就是分别。第一个童女五个五个要最后要分开的，不是，是在主人新郎来的时候就分开了，在最后那个山羊绵羊当这个主人来的时候，君王来的时候会分开。那今天呢，这两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和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是到主人回来的时候才分开的，这三个比喻当中都有的一个特点啊，就像在十三章讲那个天国的比喻哈，这个有麦子败子是同时长的啊，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特点。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混杂的时代，就好像神在创造的时候，在那个光出来之前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好像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但神一说有光，哎，就开始分了哈，光和暗就分开了啊，天上的水地上的水就分开了啊，这个陆地和海洋就分开了。神在创造的时候是用这个分别的方式把它分开，产生次序，产生这个新的一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好像处在那个新造的那个混沌的状态啊，得救的不得救的哈，称呼主啊主啊的都在教会里面，但将来呢是要有分别的。那这个主人啊，这个主人他是很慷慨的啊。那有人去算过哈，这个5000银子到底是多少钱？他们算出来说啊，这个相当于一个人80年呢挣的所有的钱，这不得了啊，是人一辈子挣的钱。2000银子相当于33年呢，我们大概读书啊、成长啊，大概一辈子工作差不多也就是33年啊，可能多一点啊，该退休了啊。那这是很大的一笔钱，哪怕是1000两银子也相当于16年挣的钱了啊，这都是很大的一笔钱。所以主人在给这些才干的时候，按照才干不同的分配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慷慨的哈。当时的人如果是一听懂的话，他们一定会非常的 surprise， 哇，这个主人就把这么多钱一次性的就给了这个人呢啊，他也放心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主人的慷慨，所以到最后5000挣了5000，2000挣了2000，我说哦，这个差挺大的哈，但实际上差的并不多啊，因为这个在主人那里哈，他比较起主人的丰富来讲，而且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对不对？他对这个前两个仆人讲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所以哪怕是80年的工资、30年的工资、16年的工资，在神的眼中都是不多的事。也就是说哈，让我们隐隐的感觉到哈，在将来那个世界当中，那个的丰盛啊，那个的荣耀啊，那个的这个我们将来要管理的那个范围，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啊。因为80年挣的工资来讲，在神的眼中，在将来的世界的眼光当中，都是不多的事。你在不多的事有忠心哈，就进来在许多事上派你管理。所以将来啊，这是我们要期待的地方啊。不管我们今天在世上拥有多少的财富、时间、精力，比较起将来的世界都是小事，都是不多的事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地上要好好的预备，好好的这个期待啊，这个在我们现在不多的事上、小事上有忠心，那将来在神的国度当中啊，可以有更多的事情啊，可以参与啊，为神去做的啊。那这个将来做事管理这么多的事啊，不是苦差事，因为他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那时候是快快乐乐的啊，为主去掌管，为跟主一起去做王的。
我觉得从刚才何牧师的分享里面，我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就是当我们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会拥有很多东西，女孩子衣服呀、化妆品啊，或者是一些才干、时间啊，这些无形的这些恩赐哈，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这些都是我的，我要管理。但是现在我在想，哎，这些都是神的，然后我要不要紧紧的攥住它哈？特别是这些物质方面的东西，挣的工资啊，或者是这些都物质方面的东西，要不要紧紧的抓住它？
是，这是前两个仆人回来的时候跟主讲的话。他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第二人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所以前两个人他们很清楚，他们不是主人，是主交给他的。那第三个人来，他也喊主啊，当然他知道把这一千银子是主人的，但是呢，他只是把它掩埋在那里，没有为主去使用。所以我们能够很清楚的认定在凡事上他是主，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刚才那个小组里面，童老师倒是说的挺好的，他说这个实际上这个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交给各地教会的一份责任，就是主人不在了，看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地上教会的各个信徒看是怎么样子为神做工。第二点呢，就不要对这个天国这个君主啊所做的抱怨，有些事情埋怨神，还要找些借口。李长老所说的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对神对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去比较，而要忠心的去做事，按着本分去做。第二点呢，就是第三个这个人呢，对神实际上是一种污蔑，也不就是心是比较硬的，也是对神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教训的，所以我们要学是学第二个这个仆人的。
谢谢牧师维尼、周弟兄、长华、月华姐的分享。我想到使徒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开头就跟我们讲，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那个执事是 slave， 是仆人的意思，为神奥秘式的什么管家。第二节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忠心这两个字是这一个比喻里面的一个重点。同时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快结尾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主肉身的主人，不要只是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下面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然后24节讲到将来的奖赏，他说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所以他说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25节他讲到相反的事，他说那个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这两处地方是解释我们今天读的比喻最好的保罗讲论哦。在21节，这个主人怎么讲那个忠心的仆人呢？他说你又良善又忠心。相对的，在26节讲的第三个仆人说你是又恶又懒。神在乎的是我们的品格，我一直强调品格这两个字，他不在乎我们有多聪明多愚笨，他在乎我们的心是不是忠于主。如果我们忠心的把神托付我们的工作做好了，将来的赏赐是大的。刚刚牧师讲了在路加福音19章说你这个好仆人可以管10座城呢，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在这个整个宇宙里你管10座城，我不知道是多大，他会把许多事派你管理。第三个是可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跟神永恒在一起的话，你享受他的快乐，他同在的喜乐。 这是我们做忠心仆人神必给的赏赐，因为他不偏待人。相反的，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不但诬告神，诬告他的主人，说他是忍心的 harsh， 又冷漠，不关心仆人的，这是他的借口。结果他的遭遇是什么？但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恩赐有大有小，但是如果我们尽心忠心的交付神给我们的事，我们按照本身的恩赐去做的话，很奇妙，一个属灵的定律，神会给你更多的恩赐，你就可以在主的工作里面更多摆上，然后神就更多的祝福你。要记得，我们都是管家，不管在属世的、属天的，所有的都是神的，我们是忠心做神的好管家，将来必得赏赐。
我今天读这一段，突然有个感觉啊，以前读好像摩根解经书，他常常把这个天国都比喻成教会。我今天一读，我真的有这个感觉。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天国的比喻，你如果把它想成是教会的比喻，哎，我觉得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好像耶稣讲的这些比喻完全是对教会里面的人讲的。我觉得这样子去想的话，哎，就会觉得其实真的要很警惕啊。如果是在教会里面，有五个聪明的童女，有五个愚昧的，然后仆人有五千两、三千两、一千两，这代表我们教会里面到时候有很多人可能都进不了天国的啊。好像我觉得想到这边的时候，哎，就会给自己很大的警醒啊。
是在这个特别的时代啊，耶稣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到主来再来之前，教会被提之前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啊。天国是用这个芥菜种来比喻的啊，用隐藏的那个面教来比喻的啊，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明显啊。而且在这个教会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参长啊，同事长啊，只有到这个最后哈，这个撒网那个比喻哈，把各样的水里面的东西都打上来。但是呢，这个时代不是分开的时代，是同时存在的时代啊。只有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才把这一切都分开哈。也真的是要提醒哈，我们传福音，在教会外传福音，我们在教会里也要传福音啊。我们每天要对自己要传福音啊，那这是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也要彼此提醒。
我分享一下哈，那个这个地方怎么样应用到我们这个时代来哈？那我看到就是这个主人哈，就是预表天父哈。那这个仆人的话哈，就预表耶稣基督用把我们赎回哈，我们都是欠耶稣一条命哈，我们是仆人哈的这种心态哈。那个主人往国外去的话哈，就是哎，耶稣基督就是升天在天上，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是他再次降临的时候，就要开始就是再来审判哈，谁是忠心的，谁是那种恶的哈，又懒又恶的，就开始就要分别了哈。那好的话，我们看到神是很公平的，好的就给更多。哎，将来预备到千禧年的时候，这个千禧年的国度里面呢，这些好的、良善的，通通都在里面，来好好的在这个一千年国度里面呢，来继续神的事工哈。那做买卖的话呢，这个就比喻成说，我们的恩赐好好的去使用它。恩赐，上帝给我们的恩赐非常的多，有的人有传的恩赐，有的人有做牧者的恩赐，有的人有教导的恩赐，有爱心的恩赐，各种不同的恩赐，我们如果好好的去发挥出来的话，这些恩赐会越来越好。那个有爱心的人更有爱心哦，然后影响更多的人哦，然后牧者也是，就是栽培更多的人出来哦。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在那边做买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好好给神给我们的恩赐好好的去使用，或者是我们呢，哎呀，就是哎呦我太忙了，没时间了，然后就是开始就找一大堆的借口，然后有的时候又用自己以为最有果效的方法，就是靠自己的这种人哦，跟靠神的人，靠神的人会敬畏神，靠自己的都觉得说我就是老大哈，我觉得我自己不错的，然后用这种方法来，然后很容易会找借口，或者是很会控告人哈。这种人最后耶稣说他就是又恶又懒的人哈。那这个地呢，就表示这个世界哈，这个世界人有时候就是这种人，有的时候会在世界里面一直钻营哈，就没有时间来把恩赐发挥出来哈。那个才干，人都有才干，但是如果只给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用的话，就是在这个世界钻营哈。你不给神用的话，就是不是有恩赐哈。所以才干如果要变成了给神用的话，就是变成这里讲的恩赐哈。银子的话，我就把它形容是就是恩赐哈。你把它埋在地里面的话，意思就是你恩赐就埋藏了，根本不去使用，只用自己的方法哈，只在这个世界里面钻营哈。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提醒，神来要算账的，主再来的时候他要算账的。所以算账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审判的时候最后哪一些人为神所重用，哪一些人呢在外面哀哭切齿哈。所以我们的神他是公平的神哈。如果不认识我们的神的话，有了很多不认识神的人就说我们的神很残忍很忍心刻薄什么的，这些真的就是真的是对我们神的一种不信，还有对我们神的一种蔑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神他不可轻慢的哈，他是有恩典，但是他公平的哈。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将来跟什么样用什么来审判我们呢？他是用我们根据如何使用神的恩赐，我们愿不愿意给神用？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照自己的方法去处理就是了。将来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没有上帝的地方，上帝不认识你的地方。
我 echo 这个刚才华美弟兄那个体会，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从这几个比喻里面，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稗子和麦子在地里同时生长这个概念，如果从我们体会到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周边这个现实状况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这个牧师一再地在提醒，就是这三个这个比喻啊，天国的比喻，那就是说明在整个这个教会时期，这个稗子和麦子一直在生长，就是在我们教会，现在我们这个地上的这个有形的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存在的现象。我觉得这样理解就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就结合到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局外人啊，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不要觉得我哦，这个那个弟兄这个姊妹啊，我们每天都在聚会啊，每个星期天都来参加主日崇拜，不一定啊。到底你是麦子吗？是稗子？只有主知道，你是自己知道。我觉得从这个昨天那个是个同理的一个比喻来看的话，就说明为什么那五个同民你最后是被主说我不认识你呢？他们怎么会不认？他们说他们认识新郎啊，对不对？他们不会不认识新郎，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来到这个来等候新郎呢？他们要来，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呢，他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啊，也听说是神的道理啊，但是主说的什么呢？我不认识你， 说明他们的认识呢是个单方面认识，我们觉得我们认识神了，但是实际上神不认识我们，这点很危险了，这点很危险。为什么主说我不认识你呢？他说他没有和主联系起来啊。那个油就是什么？他不愿准备油，那油代表着他里面没有圣灵，他没有生命。你要有里面的生命，有从圣灵来生，才能够是有生命的人，才和神能够联系起来，神才会认识你。如果你里头没有生命，神怎么会认识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呢，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每天来聚会就是得救的，不一定，不一定，这就是拜子。所以华梅这样来联系，我们就是要从这个比喻里面来好好的来结合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都要检查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从圣灵重生得到的那个神圣的生命。有了这个生命以后，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的被神所认识的人，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否则的话，你名义上你是个信徒，实际上你是假信徒。玉林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就假的呀，是吧？甚至不认识啊，不认识啊，这点很 critical， 非常 critical。我觉得我们学这个马太福音这几个比喻的话，要提高我们的警惕，好好的来检查，在神面前检查我们自己。好，我就注意这一点。
好，谢谢李长老的补充哈。我们还是要回到十字架哈，所以在这个良善的和恶的仆人中间的分别，就是他们认不认识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你看第24节哈，这个恶仆人所讲的话，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如果他认识十字架，耶稣为我们都把命都舍了，为了救我们哈，宁愿他自己去死，那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他怎么会说这个神是 harsh 的呢？所以显然这个人是不认识十字架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啊，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敛聚，这也不是我们定十字架的主的形象。 对，神是那个撒种的人啊，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啊，把自己的宝血献出来，为了收割我们的新生命啊。所以这里面的分别啊，就是在十字架上啊，我们认不认识十字架的救主当我们检验自己的信心的时候，也是回到十字架上，我们所信的所跟随的，是不是这位定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中间有个细节，你看在第16节，那零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然后零两千的也照样。所以这个随即讲的这个时间的观念，这是不同常理的，这么大一笔钱，如果你要搞投资也好，要去花也好，你总归要先去计划一下，筹划一下，对不对？我这个要投资的话，是买房地产呢，还是投资股票啊？肯定要筹算一番。但是这个人却是随即，等都不等，马上就去赚钱了。这背后代表什么？这个背后代表这个前面两这个仆人呢，他对神的那个把握，他对神的那个良善，对神的那个慷慨，对神的同在，他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信心。而且呢，他可能之前已经预备好了，很期待，如果将来有这个机会的话，就像前面讲的这个警醒预备的仆人，他已经是警醒预备的，随时可以为主去使用，随时不用等待的，就去为主去摆上，所以这个不要等待，今天我们也是，有机会就要抓住，虽然这个主人是过了许久才回来，但是呢，他是盼望他的仆人随即就去做他吩咐要去做的事。
我以前在很多年前我教主日学的时候，那时候 Amy 和 Lincoln 还是小孩子，在哪一班的时候我就讲到在这里，就讲到主人说，你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收割，没有善地方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那么当我们现在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放在银行里面是很小很小风险的，不像那个五千银子，现在五千银子的风险是很大。譬如，如果这个人去做 宣教士，可能成功，也可能有很多的艰苦。譬如有2000年级的，就像几个人毕业之后，他可以去找一个很优秀的工作，有每年有六个字的薪水，但是他选择了去做神学。那么几个仆人，第三个仆人，什么风险都不，有什么不是风险的行动他也做呢？那个时候我问几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学生 Abby 很小，他就对我说：“祷告。如果我们不愿意做宣教士，如果我们不愿意去读神学，我们愿意做 Deacon 这些重大事情或者领事啊，带查经啊，起码我们可以在背后为这些人祷告。你不需要，你不会亏本的，你只花点时间。很多信徒哈，他们每一个星期天来聚会的时候，只是想听听牧师传道人讲道。完了之后呢，他会批评这个牧师，这个人讲得不好，哦，哪个人的 style 不对。他是这样讲，就是像来 Sunday 了，听到了这种看表演一样。那有时候呢，就福音不到位，哈，跟讲人讲了两个小时，没有一个人信主。那么这些人就说啊，他根本讲得不好，所以不然的话就根本没有人信主了。但是他有没有想到，他自己有没有把这祷告放进去？有没有这样？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第三类的仆人的样子。
好，谢谢美弟兄啊。好的呀，感谢主哈，我们很享受大家在一起灵修分享哈，很丰富的哈，从不同的角度看着同一段的经文啊。那下个星期我们会继续哈。那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结束祷告。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哈，实在是恩待我们，把你宝贵的话留给我们，让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哈，弟兄姐妹一起在神的话语中专心在寻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这是我们世上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只不过是管家而已啊，是暂时的，而且是小小的啊，比较起将来我们要承受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永远的基业荣耀的时候，这些都不算什么啊。你在地上只是来预备我们啊，借着我们的信靠啊，借着你丰盛的恩典来学习做管家哈，你是真正的主人，你将来会再来的啊，就是根据我们的摆上服饰啊来评判啊，来鉴别啊，来分别。主，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这是来警醒，来祷告哈，求你加给我们又良善又忠心又有见识的哈这样一个生命，让我们能够在地上不多的事上啊，能够忠心。来警醒预备自己啊，等候主的再来啊，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何等的渴望主能够这样的讲说，又良善又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进来啊，享受你主人永远的快乐吧，让这样的心啊成为我们每一天跟随你的这样的一个励志啊，只是把每一天都宝贵啊，跟你一起来同行，跟你一起来同工啊，为这一班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赐福我们这一周末啊的在教会里面的各样的服事，真是让我们每一天都看作哈，真是主给我们的宝贵的礼物，每一次服事的机会都是非常宝贵的哈，求你赐福保守我们众人，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